啊，弟兄姐妹，主里平安。线上的弟兄姐妹，主里平安啊，我们都平安。那我们今天按照咱们的进度，我会连我按照这个安排呢，是一共三次啊，诗篇是三次。但是因为我的这个第三次的话呢，我是在外面讲道，所以我就跟马斌马老师，我就换了一下时间。那所以，我中间会隔一周哈。但是呢，我想因为那个诗篇它本来就是一篇一篇一篇哈，所以也不会可能有太大的这个影响。我这三次呢，我的计划呢就是第一次呢，咱们这一课呢，我们是诗篇概论。那第二次课呢，我们就是讲这个卫的诗篇啊，专门讲讲大卫啊，大卫。那第三课呢，我们就讲大卫之外其他的另一半哈，因为我们知道大卫几乎占了诗篇里面作为作者占了一半啊，将近一半，所以我第三次课呢，就是讲大卫啊，大卫是非大卫的诗篇啊，所以我。啊，这三次的安排是这样。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开始这个诗篇的第一课啊，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恩主，我们一起来到你诗人的宝座前，主啊，让我们在每一天每一天每一时啊，我们这个生活，我们工作的中间，我们都知道说主你与同在，你圣灵就在我们心里面，就做那感动、带领、训诲使人认罪悔改、启示圣经的这样的道理。主，我们就求主也让我们的灵、我们的身心灵，我们来回应神你这样的带领。无论在我们高山。我们喜乐的时候，我们可能焦虑，我们抑郁、压抑的这个时候，主让我们都带着这样的信心，带着盼望，也把我们里面常常把里面被这个外界环境压力我们焦虑、我们重压的时候，也让我们学习像大卫、像诗篇的作者那样，我们把我们里面一切的这些苦辣酸甜、我们的喜怒哀乐，我们都向我们的主。来倾诉，来祷告，来诉说，以至于主，你是帮助我们的，你是我们的磐石，你是我们的山寨，你是我们的避难所，你是我们随时的帮助。让我们不单单单是在读诗篇的时候，我们脑子里有这样的，你就是这样所示，以至于我们每一天，这个世界不能够压垮我们，没有什么可以使基督与我们的爱隔绝。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经过这三次诗篇这个学习，主啊，你就这个圣灵，你就突破我们，让我们的生命有这个突破。当我们完全信靠你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活出像大卫、像诗篇的这些作者那样，活出这种经历这种死因的幽谷，让我们就可以在敌人面前，我们说我们不惧怕，因为主你与我们同在，你在敌人面前为我们摆设宴席。主，我们谢谢你，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啊，我把对不起哈，我这个里面出现这个。quotation 啊，这东西我怎么把它给弄掉啊？哦，应该先把这个打开，对不起。就这底这个，
变成声音了是吧？ 还有一个什么词？
对，但是我得先把，但我得先把，
先听呗，听着呗。
哦，因为刚才在那上头呢，对，我得先把这关上，要不它总在底下，总在底下。对对，哎，OK，好，对不起哈，耽误点事，先。
你去你自己的那个实验去，
好像这还在啊，
不会有点事，你去
不
那个。
是，这还在，这个还在上头。行，
在这儿，这个是。
我这个关上了吗？哦，没关，哎，哦，没关，好。嗯，好，行，可以。然后我把这个，行，好，好，行，好，那我们今天我们是诗篇哈，诗篇，我们知道这个诗歌智慧书哈，在这个圣经里面哈，圣经里面有这个五卷书哈，在旧约里面有五卷书，我们称之为诗歌和智慧书啊。大家知道有哪五卷吗？啊，有那 对对对哈，这个叫约诗博士啊，约诗博啊，约诗真传歌哈，约诗真传歌哈，就是约伯记啊，诗篇。箴言、传道书和雅歌，哈，所以我今天我那四个我就不用占时间啊，就说这个诗篇里面哈，这是一位神学家哈，他这个他写了一本书非常好哈，他在讲到诗篇，他说诗篇他都用一句话来讲诗篇是什么呢？他说就是赞美的祷告啊，赞美的祷告。所以我记得以前牧羯长老他讲过一句话哈，他说你如果是。啊，没智慧，他说没有智慧哈，他说去读箴言，我记得我刚受洗那时候，后来这个他说你要不会祷告，他说你就读诗篇啊，所以这是他讲的，我觉得这句话我听了之后，我就照着去做哈，哎，确实非常好哈，所以有的时候我刚才还这个跟这个那个智利哈嘛，这个李老师说我们俩。在开玩笑说，如果有的高人给你点拨一下哈，你去真的去听，确实对你这个一下子哈，不至于我们浪费好多时间走好多弯路。他说，你看，所以这里面也讲得很好哈，他说是赞美的祷告哈。那么这个他主要是这个他第二个他就讲了，他说这个诗篇他的这个内容哈，那个是诗篇的这个里面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核心啊，本质基础。他说这个内容呢，他用一句话压缩呢，他说就是新生命的情感表现。所以我理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根本不认识神啊，你不认识神，所以这个你看了诗篇之后，你觉得说哦，这个诗篇这些东西有什么意思哈？你跟我们这个。哈，所以你看不出这诗篇里的这个宝贵、这个奥秘哈。你首先你要认识神哈，所以一个是蒙恩得救的人，然后你就知道说，当一个人蒙恩得救的时候，他的这个喜怒哀乐的这样一个情感、这样一个表现，都在这个诗篇里被表达出来哈。那我们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哈。OK，那这本书不是这刚才讲的这个巴斯德写的哈，另外这一个作者哈，他也是。一个这个，上面哈、我有没有可能把它弄到下面？OK，好，好，那这里面就讲到哈，讲到这个。他说：“诗篇呢是上帝给我们人类的一个礼物啊。他说，上帝赐予人类有喜怒哀乐，诗人在不同的诗篇中将这些情绪毫不掩饰地加以发挥。 在上帝创造这个井然有序的世界面前，我们歌颂神的伟大。在经历上帝困难中的拯救的时候，我们向神发出感恩。但在人生走投无路的时候，诗人会借着祈祷来向神哀诉啊。所以呢，这个祈祷也叫做求告啊，或者叫做圣经里面用圣经里面的话叫哀歌啊。一会儿我们后面会再讲哈。他说：“一直以来，华人教会将后者的负面情绪，所谓负面情绪，不一定是不好的情绪哈，就是指的这种比较难过的哈，这个哀伤啦，愤怒啦，这个里面压抑了哈，这个所谓的负面哈，还有正面，正面就是高兴啊。他说把这个负面的哈，这个情绪呢，我们视为禁忌哈。”我们甚至我们不表现出来哈，男子汉大丈夫，如果总是表现出来那种很负面的，就觉得我不好哈。那么这是中国的文化哈。他说，然而诗人和诗篇的这个编辑者哈，因为这个诗篇并不是是有一些编辑，我下面再讲哈。他说并没有这个包袱，就是并没有中国文化这个包袱哈。所以他的意思说，前面他就说，无论是你高兴。跟神讲，无论是你悲伤，悲伤到你跟人都没，你最亲近的人，你讲了他都不能理解你啊，甚至你都不知道怎么讲，你来到神面前哈，所以这个诗篇的作者把它这种记录下来，就变成诗篇啊。所以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无论是什么情况，上帝都会无条件的接纳我们啊。所以这就是他做个总结，我觉得写得非常好哈。那我们再继续往下看哈。好，在这里面，我们看到哈，这个，等会儿把我标题给打了，我。等会儿把标题打了。这个东西，我看能我能给它挪个地方。啊？底下让它底下挡着挡着去吧，哈。因为没有鼠标啊，我就比较不太那嘛。我看他们年轻人没有鼠标啊，弄得非常好，我就不行啊，笨手笨脚就得拿鼠标。大家看到这个哈，诗篇哈，这是我 download 的一个哈，这个诗篇这个一共是150篇哈。你看这个粉颜色的哈，他讲到这是作者是大卫啊，写大卫他用写了。几乎将近有一半哈，几乎一半是大卫写的。好，那我们再看哈，诗篇这个作者哈，那么可拉的后裔哈，可拉的后裔，等我们讲到可拉后裔再讲。你要知道可拉的后裔，你要去读这个民数记哈，创出利民生民数记的时候，你就知道那里面哈，这个抵挡摩西哈犯罪的哈。有可拉一党啊，他们这个族长哈、啊、可拉，那么他们都被神哈、啊，作为他们都死了哈、啊，被神击杀。那这个可拉，但是他神，你看神做事就是说，一人做事一人当哈、啊，所以神还是恩待可拉的这个，他们没有跟随他们的这个父亲哈、啊、一起作恶，所以。那当有作恶的，有没有作恶的，没有作恶的，这个神就留存他们性命，而且在这个后来哈，神他们敬畏神，跟随神，神也会使用他们啊，所以这就是可拉的后裔，他们写了12篇。那么这个亚萨哈，这个亚萨他写了12篇。这个亚萨是谁呢？这个亚萨是在这个圣殿里面哈，这个诗这是他的是诗班长，诗班长。甚至他是那个总负责的啊，他们有诗班长，诗班长分12队，但是他是总负责的，就相当于乐队的指，就是这个诗班的指挥哈，就像 就像我们现在我们这个 Shirley 姐妹哈、啊、，Director，我们教会的这个 Worship Director 啊，这样的一个人，一个哈、啊，他写了12篇啊。所罗门我们知道哈、啊，大卫的儿子哈、啊，这里面哈、啊、72和127啊，你看这个他写了2篇，有收录他2篇，不是说他不一定他写了，他可能写了很多，但是收录到这个诗篇里面有2篇。然后以斯拉人以探啊，以斯拉人以探是大卫诗班里面的哈，诗班也是一个 group leader 哈。但是呢，他写的这一篇呢，从内容上看呢，不是指大哦，但是大卫的那个是诗班啊，他不是指大卫的那个时候的诗，那个这个本人是他的，应该来讲是他的后裔，因为他的这个内容是指这个以色列遭遇极大困难的时候，快亡国的时候，所以那也就是在他之后几百年了哈，所以有人就说哦，他可能是他的后裔写的哈，就是因为他很有名，所以就写他的这个诗。那摩西啊，摩西写了一篇啊，这个就是这里面的这个90篇啊，90篇啊。这个哦，还有没有这个作者名字的哈？没有作者的这个有将近49篇哈，将近五分之一哈，将近五分之一，150篇。所以有人说不是有人说哈，这个诗篇呢，这是被犹太人哈，被犹太人是他们哈，他们把诗篇他们分为5部分哈你看这里面啊，从第一篇到41篇，也就是说一共41篇哈、啊，他做第一步哈、啊，第一部分，他不是按这个数量不相等哈、啊，有的多有的少哈、啊，这个第二部分哈、啊，然后第三部分，你看这个哈、啊，那第三部分就比较少一点，第三部分实际上才有多少，在72啊不73到90哈、啊，所以才10几篇哈、啊，那第四部分，然后第五部分哈、啊，那么他们呢？按照这个里面的编排，他们把他这个跟这个这五部分跟他们的这个摩西五经哈，妥拉哈，妥拉哈，跟他们这个摩西五经哈，他们这个按照对应的哈，叫创出立民身哈，那讲创造，讲这个讲拯救哈，讲这个律法，然后讲他们的这个实践，然后讲这个神的这个命令啊，律法，反正就是按照他们这个哈，我们知道这个就好哈。那这个呢，就是按照这个5卷这样的话，有一个总结，这是我从网上这个download 的哈，这是从一本书里面，我给照下来的哈。所以这里边这个5卷大概在这样分类哈，作者啊什么的。那这个我们这个 PPT，这个马老师他们会。每次他会把它放在咱们教会的网站上面哈，你都可以去看到哈。今天呢，我想这就大家回去看一看哈。哦，另外最后一点我想讲，你看这个诗篇不是在同一个时间哈，大家一起坐那儿写，然后把它收集起来。你看它是从主前1410年，那这个显然可能就是指摩西了哈。那到这个430年哈，已经是。甚至是这个快亡国的时候哈，因为我们知道2约是指400年，差不多也就是说，你看约1000年，在这个不同的作者哈，然后也这个以色列人，有他们被圣灵感动，然后神使用他们把这个不同的这个诗篇，他们把它收集起来。有的诗篇可能非常写的非常优美哈，就像我们中国人好多唐诗宋词写的非常好，但是不一定是。神所选择的哈，所以也不一定放在这里面。反正那你说为什么有些诗篇写了他大卫写了收集这么多，那有些人写的就摩西那么大本事才收集一篇，这个我们知道说这当然都是神哈圣灵是这个光照哈圣灵来做的这个事情哈，以色列人只是被圣灵使用他们忠心的去做这个事情哈，所以收录了100。经啊，这个年纪我们有时候看这个看那诗篇里面有一些哈，他写细拉什么，还有什么交与灵长什么意思哈？这个里边给他列出来，比如灵长就是指诗班的那个带领的哈，这个 director 哈，director 大卫的诗交与灵长啊，就是灵长就是乐队指挥啊， 希拉就是暂停哈，暂停就停一下，因为犹太人的这个诗篇，他们当然也是可以念哈，在读诗篇可以读，在他们的安息日的时候，他们读诗篇，但是大部分时候他们的这个诗篇是唱出来的，是唱出来的哈，所以他们有时候会有这些音乐这些方面哈，这个你就看一看哈，看一看这些哈。OK，好，那我们呢？现在就来看一看哈，这个希伯来诗歌的特性哈。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很喜欢这个诗歌哈。实际上，如果你要是去读中国的这个诗哈，和你读这个欧美的那些诗哈，抒情的那些是啊，什么普拉什么什么这个普拉金什么，反正这些哈，你就感觉到，因为好像即便是翻译过来，那个味道好像。都形式都不太一样哈，这个另外你就想说哦，那可能因为翻译的原因，后来我们可能学了哈英文法文，你用英文法文你去读的话啊，实际上跟中国的这个诗歌还是很不一样哈，很不一样，就是说他们是各有各的特点，比如希伯来哈这个诗歌，所以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旧约是用希伯来文写的哈，都是希伯来文，所以这个希伯来这个诗歌的话呢，它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呢？下面我就简单的讲一讲，你就心里面知道这个就好哈，做一个尝试啊。这个第一哈，最大的一个特点哈，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呢？它不讲究韵律和对仗，韵律是什么？韵律就是那个音呐，你得呀。这个诗，其实你读出来之后就不像你这个散文哈，这样的一些，或者是上议论文或者是什么这些，不像这些文章，它一定要叫这韵律是押韵的哈。比如“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你看咱们这个诗哈，一二三啊，一二四，最后一个字一定是那个音是差不多，你看拼音你就能看出来哈。床前明月光，底下一样霜，光和霜哈，你看是歌王光，诗王霜，都是那元音是一样的。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夕阳香啊，你看最后这个元音是一样的哈。第三句一般它就不，这是咱们这个唐诗哈这样的一个，但是你看希伯来这个诗篇，它不讲这个。那你不讲这个，你讲讲这个对仗是什么？你看咱们这个哈，都是五个字，要不都八个字哈，要不都是反正大家这个字都是一样的哈。这你看哦，这是首诗哈，这个但是希伯来诗他不讲究这些东西哈，他不讲这些东西。那你说哎，那为什么啊？当然这后面这是底下这个一二，这是我们后来研究圣经的，我们自己琢磨的哈，这不是希伯来人这个他告诉我们的。这个一呢，就是说我们就看到，就是说希伯来这个虽然它是一个诗歌，跟一些这个其他的文体哈，政论文、议论文什么什么这些，或者说诗散文不一样，但是呢，它也不像我们这样一个诗歌追求这个韵律。这个押韵啊，追求对仗哈、啊，这格式、这个字数哈、啊，他不太重视这些东西。他比起这些东西，他更重视内容和这个他要表达的意义。所以你看，这样他成为神的这个圣经，成为神的话，他带着力量哈、啊，他不重视这个外表上的这个华丽、辞藻的华丽优美啊。当然，他也也会也也也，他也比起其他文字，他会他也重视这个。但是如果这个内容的表达和这个冲突的时候，他宁可牺牲这个形式，他来要这个内容，这是第一个哈。那么第二个，他就是这第二个，我讲这个希伯来人大卫他们写的时候，他们不知道，但是这是神哈，这个是这个圣经的作者就是神哈，因为这个我们知道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或者说。这个末世这个字啊，我们常常讲啊，就都是神所呼吸、呼出来的，或者说，实际上这个圣经里真实的本质的内容都是神在那儿预备的，就像一个导演哈、啊，你虽然你看一个电视剧也好，看个电影也好，都是一些演员哈、啊。表达的一个意义、一个思想，是那个导演哈、啊，当然这些编剧哈、啊、导演他们。的一个，所以我以前一直不明白为什么这个 电影放完以后，那个字幕第一个先写导演的名字哈、啊，或者是凭什么奥斯卡最后还导最佳导演奖，好像比那个。实际上，这个导演的这个作用是远远比过任何的这个演员了哈。所以演员你管你自己那一块儿哈。所以我们可以那么讲，这些诗篇的这些啊，不是诗篇，圣经这些40多位作者，他们就是演员。真正神是导演，把他们串成哈，把他们串成这个一部戏哈。所以然后。今天留给我们哈这些蒙恩得救人，我们来看哈，所以变成一部天衣无缝的一本书，圣经哈。所以神是这个导演，所以神他知道哈，这个诗篇他说不是专给你犹太人读的，他说将来我要给中国人读，我要给日本人读，我要给啊给美国人读哈，所以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文字读。所以呢，那你们这些读，那我们不可能都这个明白这个原文呐、啊，甚至像我们在神学院，其实我们学过这个希伯来原文，学过的希腊文，实际上那水平很有限嘛。就像我今天这样的，我学了那么我从什么时候开始学英语啊？哎呦，学了那么多年英语，但是如果是英文的一个或者是中文的一个啊、除非你有特别要求，那我还宁可我看中文，因为。这个英文对于我来讲，毕竟不是我的母语哈，所以我们一定要翻译哈。那我们翻译的时候，如果你很对仗，你很押韵，实际上翻译的什么都没有啊，这些都会消失哈。所以呢，他就说他如果重视这个原意哈，那么他就说等你翻译的时候，所以你可以同样得到和读原文同样的这个果效出来。啊，你不会因为说哦，我不懂希伯来文，所以我读这个诗篇，我就会比犹太人我就会差很多，理解的很多，恩典得到的很多，不会哈、啊、不啊，我们好的一本，你不会有这样的遗憾啊，所以这就是这个神啊，我举个例子哈、啊，举个例子哈、啊，你看这就是诗篇23篇哈、啊，你蓝色的哈。啊就是它的原文哈，希伯来文哈，希伯来文哈。那么你看这个希伯来文哈，这个首先你音那个这个韵哈，押韵不押韵你不知道哈，因为这是声音对仗。你看对仗嘛，你不是说哦，我中文翻译的，所以你不对仗，所以这红的你看是咱们中文，所以不对仗你也有。你看那字数，你数数。那每节字数都不一样哈、啊，所以不对仗哈、啊，不是他妈大对的啊。床前明月光5个字，疑是地上霜，哎，又5个字啊，也不用6个字，也不用4个字，哎，所以你看中文不对仗，你再看看它原文，它也不对仗，你看它字数也不一样。那第一个是1、2、3、4、5、6，6个，第一节6个字，第二节呢1、2、3、4、5、6、7，哎，多一个，哈哈，第三个1、2、3、4、5、6，哎，第二还行啊，七，你第四句那么多了哈，十几个了，所以它也不对仗，不对仗哈。那你说它这个音律它对不对呢？你听听哈，我特别给大家，这一个拉比哈，这是个拉比，读得非常对，非常有味道哈，拉比嘛。
מזמור לדוד, אדוני רועי לא אחסר.
一句。
בנאות דשא ירביצני, עלמי מנוחות ינהלני.
הלדי, די, מו,
דרכי יסובב, ינחני ומעגלי צדק למען שמו. גם כי אלך בגיא צלמוות, לא אירא רע. כי אתה עמדי, שבטך ומשענתך, המה ינחמוני. תערוך לפניי שולחן נגד צורריי, דשנת ושמן ראשי, כוסי רוויה. אך טוב וחסד ירדפוני כל ימי חיי, ושבתי בבית אדוני, לאורך ימים.
OK，好好，我记得我读神学院，我那硕士读那硕士的时候，是南卡的那个哥伦比亚神学院哈 CIU，我这门课他 CIU 对 有一位这个旧约的一个神学教授叫路苏和，我知道，我想这个智利应该知道哈，他是当时在这个华人界，这咱们华人，他当然他是越南裔哈，他是从越南那边后来逃亡这到这边，在这华人里面他是两个这个研究希伯来文的这个专家，后来上课的时候他给我们读这个诗篇，读完之后他说。美不美？美不美？问了我们三句哈。当时我们当然说圣经是很美哈，但是我听他读完这个，我们就觉得你这读的是诗吗？哈哈哈，这不像一个，不像你刚才也听了哈，不像一个诗哈，这么押韵，这么对啊，这个这么那个。实际上你看他最后那个人，第一个人，他根本都不一样哈，不一样。所以这就是希伯来诗篇哈，它的这个特点哈。它更重在这个内容啊，那你说这个是，这个你说它不重这个形式啊，更重内容。那这个内容哈，比如诗篇23篇，我会在第二节课哈讲会看一看啊，这个里面啊，你明白了，你中文用中文的思想，你。把这篇诗篇你背下来之后，真的就会成为你的力量。耶和华是我的力量，就说耶和华的话就是我的力量。所以，我们大家可以试着去背几篇诗篇哈。第一篇哈，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邪门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啊，昼夜思想，这人必为有福啊。你去背一些这些东西，真的会成为你的力量哈。OK，好。那么这个我们继续哈，第一个就是说，从比起它的这个内容和意义来讲，这个诗歌啊，希伯来的这个圣经的诗篇，它更重视这个内容，而较不重视形式啊，对仗和这个韵律。那第二个特点呢，就是他们有很多这种平行句啊，平行句，这个平行句的意思呢。它的就是说，就是一个重复啊，一个重复。所以为了让你能够更加记住他要讲的啊，那么因为这个呢，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说，在当时啊，别说当时了，就是说实际上我们这个真正印刷术，我们纸张的发明，印刷术出来，今天我们谁都可以有几本圣经。那么这个时代实际上没有，也就是这个二三百年前。的事情哈，那么在这个安史满人之前的几千年，人类这个文字，我们知道说人类有历史，人类这个我们实际上是根本这个没有这样的手段的哈，所以希伯来他们这个诗，他们这个圣经，他们都是在羊皮上面哈，或者是在蒲草纸哈，这样一些。这些宝不是这都是在这样一些上面哈，所以他们一个，也就是说，他们一个会堂里才有一卷哈，用就卷他们的羊皮嘛，给卷上哈，弄个轴。所以有时候你从网上你要看这个，你就看到他们都是一卷，所以他们打开，他把那卷打开哈，然后他去读这个圣经哈。所以，那在这样一般的哈，只有这个在前面的这个拉比哈，大胡子哈，在前面读哈，他有这个机会去拿着。但是，一般的这个以色列人、犹太人，他们都是坐在底下听哈，他根本就连看。那时候你想，也更不可能有这样的这个投影啊，这些都没有，他们只有看，只有听哈，他们也看不见这个文字。所以呢，那在这样一个情况下，这个希伯来。这个诗歌它就有一种形式，就是说把重要的东西它讲两遍，哈哈，讲两遍，让你加深你印象，然后你把它背住，哈，把它记住。即便是你第一句话，你第二句话你没有记得很牢，但是你第一句话你记住了，那总是让你把这个神的话让你记住。所以它这个，你看，比如说吧，它这个所谓的平行哈，第一种叫做完成式哈，或者它就是它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完成性平衡啊，诸天述说上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就说这个是两个意义是很相同的，但是呢，前面把这个后面进一步发挥哈，你觉得好像不是特别的那种 完全一样，哎，但是呢，它又后面又加深前面哈，让你这个意义更完美，让你看到，就是说这个大自然啊，就所以这就是这个你如果要去读这个罗马书哈，讲到这个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的心里啊，这个神的永能和神性哈，就把它都可以这个。啊，来表现出来。你看，这就是讲到，就说我们这个首先，如果我们看到这个大自然，看到这个自然的这个美好，这个神的创造，我们心里面就应该知道说，哦，这个原来是上帝所造，彰显了上帝的荣耀。你看到大瀑布，你说哦，这么多这个这么巍峨，这么这个这样的一个宏这个雄伟的这样的一个景况，上帝是多么的伟大，否则的话，他怎么能够？啊，创造出这么美好，所以这个他就说，这个无论是这个诸天哈、啊、天穹苍哈、啊、自然万物，都是在表现神的伟大啊，所以这就是这个意思哈、啊。对，那么再还有一种呢，这个平行就是正相反的意思，好人啊得好报，恶人得恶报。哎，你看这也是平行的哈、啊，但是它是相反的意思相反啊。所以比如说诗篇啊，第一篇还六，他说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道路却必灭亡啊！所以他的意思就说，耶和华他祝福义人，让他这一生哈、啊，这个祝福他。那么恶人他这个他是灭，他这走你恶人走你这条路，最后走向灭亡啊！所以这是一个相反，还有一个这个所谓的这是翻译的哈、啊，这个叫基。这使得意思表达的十分完全，反正这个意思了哈。他的意思说他，你看，比如21篇，他说耶和华王必因你的能力欢喜，就说他有一点那种画龙点睛的意思哈。他就说王就是这也因为这是大卫的哈，大卫写的，他说这个他这个大卫哈，他说他因。神的这个大能啊，所以他每天都非常喜乐。这么一位有能力的神，他竟然爱我，他拣选我，让我成为他的这个子民啊。所以，我可以跟他立约，所以他每天都非常喜乐，他非常欢喜。然后呢，他点出一个，不是说单单的平常这些哦，你赐我王位，或者你赐我这个金银珠宝啊，这些家庭。实际上，真正的最核心的是说，你甚至你把救恩，你把这个永生，就是跟神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待遇，哈，永生嘛，哈，永生嘛，把这样一个东西，你都给了我，那么你说他的我的这个喜乐是何等的大呀？是何等的这个何等？一般圣经里面爱讲这个啊，何等的大的意思就是说，用人的话我没法表达了。何等的大啊，就是这样哈、啊，所以这个意思啊，所以前面两个都是因为神的这个恩典，所以这个作者他说他这个喜乐多大啊，所以你看也是平行啊，内容也是平行。哦，OK，好，这个当然诗篇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哈、啊，这些特点啊什么这些，如果你要真是想了解的话呢，你可以去咱们教会哈、啊。有咱们教会在就在这个 A B O Building 有个图书馆啊，你去登一个记，你就可以去借书，里面会有一些关于这个一些参考书啊，有诗篇的一些啊，你可以去更深入的读一读。另外，咱们在这个新堂那个 D Building 在那厨房旁边，在那个把角的那个地方哈、啊，也有一个咱们的书店啊，岳哥的书店，他们这个都是从一些这个基督教的这个发行的地方，他们订来的书，以前连税都，因为咱们以前都没有交，都不交税，是更便宜哈。他们多少钱订来，他们就多少钱卖给大家哈。所以现在呢，他要求咱们也要交这个7%的税，所以你要是想去那边买新书，那边也有哈，所以你可以深入的去学习，去探讨哈。都是非常好哈、啊，好，那这个大家对这个诗篇，我前面哈、啊、前面主要是讲了这个 讲到这个诗篇的一些很基本的这些，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你有什么给我补充的？觉得哎，这个很重要一点，我没有讲到，你也可以给我补充，也可以，有没有？哎，好好听，兄弟兄讲啊。
很多几千几万为止，那么多诗人做了很多很多诗篇，
对。
那最后选出来150，那比如说大卫才五十，
对，大卫写了很多，大卫肯定是。
另外还有地方看得见。
有，大家不要乐啊，弟兄这个问题非常好啊。就说如果你要想去读希伯来人的诗篇啊，你去读去，他们还有，他们犹太人嘛，犹太人他们擅长的就是为什么神拣选犹太人，保罗也讲嘛，说为什么犹太人有什么长处，他说当然有了哈，他讲了好几个，其中第一个他说神的这个圣言交给他们，言外之意说，我想如果交给一个，交我就想这个。当初如果神拣选美国人，那马大哈哈，哎，怎么都错哈，连个数学他们，哎，要交给他们。我跟你说，诗篇到今天啊，保证给你弄很多什么很多，落一段和又多弄一段哈。所以犹太人是非常严谨啊。据说犹太人他们最早的时候啊，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墨啊，他们是用小刀，他们是刻在这个羊皮卷上，把这个哈、啊、用刀子刻，你想那时候不可能有现在那么好的刀哈、啊，所以他们这费了很，真的是很，他们这个什么叫文士就是这个写就是这个抄圣经的，为什么他要抄呢？因为他的这个都是在羊皮纸啊羊皮卷这上面，他隔不了这个几十年他就老化了，就所以他隔一段时间他就要把这个圣经抄在一个新的羊皮卷上。啊，就为了保存嘛，所以几千年就这么保存下来。那么他们每次在抄之前啊、哦，他们要进食啊，进食完了以后，他们要全身要洁净啊，洗澡，然后以后他们就祷告，啊，祷告，祷告完了以后，他们就开始刻了，刻到最后，哎呀，我终于刻完了，感谢主！哎，这手一抖一哆嗦，哎，多刻一个点儿，哈哈，所以那怎么办？怎么办？那我们今天要写信哈、啊，你写信哦，错了，拿纸，呜呜，给他一个没有涂改液，给拿那个弄黑了，我底下接着写，这是绝对不可以的。刻的最后多一点，少了一捺，哎，您请坐哈、啊。怎么办？一定把整卷都毁掉，用他原来这把刀，咣咣咣咣都切成条，然后怎么样？把它烧掉。为什么？
严谨。
哎，不是，他严谨，他为什么那么严谨？他怕这个东西被谁，被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捡去之后，他说这是圣经，你看最后这圣经不就多了一点这个瑕疵嘛，或者说这意义上多一点就不好了嘛，因为你像希伯来文跟我们中国人是一样的啊，多一个点儿那句话就完全不一样了，对吧？你王多个点儿变成玉了，哈哈啊，所以就啊，是这意思哈、啊。那刚才回答弟兄这个问题。实际上我在之前我也谈过这个哈，我们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也就是说这神在背后哈，用他这个神的这个默示，神用他的这个能力哈，然后把这个人写的哈，感动人写的，然后把它让人来收集整理哈，当然这个所谓的这个圣经正典的这个怎么成立？这个不是一两句话能讲完哈。这个也就是说，犹太人他们确实是写了很多诗篇，但是神就选了150篇，然后放在这里面，所以就变成今天的圣经。那其他的那没选的呢？没选的也非常好，你可以去读，但是呢，它没有圣经的权威性啊，就是这样啊。要真正这个犹太人，特别是在这个两约之间，哈，差不多，当然我们写的诗篇到430年，差不多在这个公元前400年到主耶稣，哈，公元2年，这个400年，哈，这个神就没有默示，没有先知，哈，但是这个时候是犹太人文学写书的一个大爆发，就像我们这个春秋， 春秋战国就是这个百花齐，春秋哎，不是战国啊，春秋那时候，这种战国也包括哈，百家齐放，百花争鸣，就那个时候很多文学作品，真的在2月之间有很多文学作品，所以呢，但是在这个期间，当然犹太人的政典已经在这结束了，新约还没有开始，但是新约神感动这些新约的作者说这些个都不是圣经啊，所以但是犹太人觉得说太美了，他们舍不得嘛，所以呢，今天就有所谓的伪经和次经啊这样一个说法。伪经的意思就是说他有些人哈，他非常有学问，他写了，写完之后呢自己没信心，我写完了谁看啊？比如我吧，我写了一个啊，没人看，因为张琳，作者张琳，张琳谁也不知道啊。然后呢，哎，他这个作者他不写张琳。他写那个黄小石，或者是什么唐从容啊，哎，他或者哎，就说伪，就是假托这个人写的，那这个人很牛嘛，哦，他写的啊，是不是圣经啊？所以他就哎，所以这叫伪经啊，其实不是他这个人写的，还有次经，次经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犹太人这个非常的爱不释手，觉得是非常的好，但是呢。最后是这个圣灵圣经哈，神没有选择它作为圣经，但犹太人又舍不得放手，他们也把它当成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灵修的这些书籍，所以它就叫次经，次一点的圣经，但是不是圣经，你可以学，但是它没有绝对的权威啊，哎，就是这意思啊。好，如果没有什么，我们就继续哈，往下哈。好，那我们呢，把这个诗篇呢。有人就把这个研究哈，这些圣经学者哈，神学家，他们就把这个诗篇，他们做一些研究嘛，研究嘛，啊，研究，那他就把这个诗篇分一分类，从它内容上哈分一分类，那么这是一个最分的最全的哈，有的时候分析太全不见得是好哈，实际上好你记不住嘛哈，你分十类，你要是这个分，你像比如像今天这个人类哈。你说100，咱们有，据说咱们今天国家联合国190多个国家，你分190多类是分得挺好哈，这个但是你谁记得住啊？如果你像今天有些分类哈，比如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你一听哎就记住了哈，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美国是发达国家，哎挺好哈，所以这个但是呢。我选的那个就比较全的哈，所以分了它大概分了10类哈，所以我们去看一看哈，对你今后大概有帮助。反正这些东西哈，我觉得都不如你真正去背这个圣经啊，背这个诗篇啊，你把它背下来，成为你的东西哈。这些东西呢，是帮助我们更好的了解哈。这就相当于一个开胃菜，哈哈，真正的正餐是我们要背这个，自己来读，来背这个诗篇哈。好，那么我就给大家来看一看这个诗篇的分类哈。那么第一类的哈，就是赞美的诗歌，赞美哈，赞美。所以他们说诗篇是什么哈？赞美的祷告哈。所以这个最重要的哈，就是讲到这个赞美诗啊，赞美诗。我在这前面。我都讲到了哈，这个赞美是个人和群体属灵生活的中心。诗篇不断阐述赞美的重要性。诗人赞美神的创造，耶和华做王啊，就耶和华是唯一的王，哈哈，万王之王哈，王。然后讲到丰收历哦，他们神赐给他们丰收，他们赞美神。历史中的带领，他们出埃及哈，这个带领他们进迦南很多哈，神的美善啊，神的品，神的各样的美善，然后公义，这个和平怜悯啊，这啊都是赞美神啊，啊，据说这啊，我那个这个，哎，对不起，叫什么名字？哎，刘斌，哎呀，这我是越有时候越俗哈，我越忘名字哈。刘斌哈，给我们站起来，给我们念一下诗篇哈，第8篇的第一节哈。
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
好，谢谢啊，谢谢刘斌弟兄，这个他这个。 非常有感情的给我们念出来。你刚才念的时候，你是不是你心里面也有一些啊，觉得这个太美了，写的哈，这个哈就是赞美神哈，赞美神耶和华你啊，你的荣耀哈，上就是在天下有眼睛的就能够看得到，你看不到的时候，你心中的眼睛瞎了啊，你看不到神的这个荣耀，然后神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讲这个哈，这个据说是这是。这个上了天的一个诗篇哈、啊，这个当初美国这个登月哈、啊，登月这个阿波罗哈、啊、登月哈、啊，这个后来他们带去了一个用钛合金，他们说我们人讲什么话不重要，我们最后他们就祷告完之后，我们抄一首圣经的一句话，最后他们说我们。就抄这个诗篇啊，所以得把这句话刻上，带到太空上。我想以后我们这个中国三片也要登月哈，也现在也在上这个大张旗鼓做准备，希望这个登月的宇航员他们能够到太空，能够看到当初美国这个宇航员带去的这句话，希望这句话也能进到这个中国的宇航员的这个心里头，让借着电视把这样的东西传给这个更多的这个世，给更多的中国人看到这个哈，让他们因此。被感动哈，让他们这个认罪悔改啊，信主。好，那这个这是赞美啊，赞美。第二个是感恩啊，第二是感恩。感恩是个人和集体的感谢神的拯救、神的供应，其中的特点是急难、祷告、帮助、感谢啊，就有这样一个结构啊。比如说，在这个。诗篇这个30篇啊，这就是典型的这叫做感恩诗啊，感恩诗。这个刘斌的太太给我们念一下啊，
啊，我要尊崇你，因为你曾提拔我，呼叫仇敌向我夸耀。
继续。
耶和华我的神啊，我曾呼求你，你医治了我。
好，感谢主哈，这是你看这里面就是讲到感谢神啊。所以，我记得我们以前我们有一次，这个我带着这个学生哈、啊，带他们一起祷告。我说我们这个一起先用这个赞美啊来赞美神。我们祷告，我们从赞美开始。哈，结果好多同学啊，神呐、啊，我感谢你，你这个啊听了我的祷告哈、啊，这个让我这个。啊，有这个，我昨天考试啊，本来我都没准备的不好，但是让我那几道难题，类似于这样哈、啊，都没遇上、啊，反正就感恩哈、啊。所以这个我们就知道说，这个感恩和赞美，我们常常会混在一起哈、啊。这个讲着讲着就哎，就是把这个感恩就来代替这个赞美。那大家你们想想。这个感恩和赞美哈、啊，你觉得有什么不同？一样吗？不一样，不一样。那个，那沈星，您姓沈，哎，沈姐妹啊，那您觉得什么地方不一样？或者怎么区分这两？
说明你心里对神的那个赏赐给我的。
OK，好，你看，听沈姐妹讲哈、啊。这个赞美是诉说神的大能，那感恩呢，就是说你给我的东西，这是什么意思呢？有人就是用一个比较神学上的话哈，我觉得沈姐妹总结的非常好。这个赞美哈，基本上就是现在时，你要看看这个啊，是现在时。感恩呢，一定是过去时，也就是说，赞美就是神你所是，就是你是什么啊？就比如说这个人非，就比如进来一个弟兄，哎呦，这个弟兄非常的高，非常的这个帅，哈哈，哎，那这是赞美他，表扬他。如果这个人昨天，哎呦，昨天我正好我路过那地方，我这个遇到什么难处了，哎，他昨天帮我，他这个人非常的心地非常的喜欢热心，这叫感恩，就是说这是他所做的，就是神所做的。你看，这是神所做的，你曾提拔我。啊！我呼求你，你医治了我哈！你医治了我，就是神在你身上所做的，你把它讲出来，就叫感恩。而且神没有直接，当然不是，当然神都是坐在我们身上的恩的，但是不是直接的哈。神呢，你的名在这个全地何其美！实际上，这个 可能没直接坐在你身上什么，但是这就是神他所示的，啊，就是神的伟大，神的美，哈，神的美善，所以这就是感恩和赞美，哈。好，我们快一点哈。好，这个有该弄黑体哈，这个题目，这个第三类呢，我们叫求告师，这个很好哈，就是祷，就是恳求啊，这是我们在我们祷告时候。我们最长的哈，那从最简单的主祷文里面，大家主祷文都会背，对不对？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啊，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然后底下什么？下面这句，我们日用的演示干嘛？今天赐给我们，这是什么诗？今天赐给我们什么意思？这就是求告啊。因为你求告哈，就是有当然这些有急难的时候也是一样，这个时候在我们比较这个平常的生活里面，但是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你赐给我们哈，所以这个就是求告哈，就是求哈，所以这是在我们祷告里面我们最多的哈，所以我们周三祷告会，我们拿着这个啊，我们当然开始要赞美神哈，神你何等的伟大，你何等的奇妙，你的慈爱哈，这个你都可以去先赞美。然后呢，我们你看这上面很多，大部分除了前面，大部分我们都是列出我们这个需要哈，我们来向神求啊，这次求告。当然，这里面不光是这个哈，这里面也有人也把这个称为在不同的这个书里面，在不同的。人家他也把它叫祈祷啊，祈祷是，甚至把它叫做哀歌。哀歌就是在他难处的时候啊，这个在他极其这个困难的时候啊，比如说这个诗篇第三篇这里面，他就讲求告师是把个人和群体的需要，像疾病、被逼迫、被控诉、犯罪求赦免啊，带到神的面前来求告。他内容包括哀诉、表达信靠、祈求，甚至咒诅啊，甚至咒诅。所以这里面就是讲到这个所谓的求告师这个特点啊，这个诗篇三章，诗篇第三篇哈，那个请这位弟兄，你给我们读一下这个不用站起来了，您就坐着就读
耶
就
和
好。
华呀，我的敌人何惧加增？有许多人起来攻击我，有许多人议论我说他不着神的说，
他得不
他得
着，
不
他
着
得
哈，
不着，
神的说明。
哎，对，哎，得不着什么说明？OK，好，请坐。我记得 OK，这个也就是说这篇诗，你看哈，这是大卫哈，他儿子要造反，要杀他，所以呢，他写的在这个过程中写的这篇诗哈，他就讲到就是说敌人哈。在这样一个时候，甚至他都随时都被抓住，然后被杀头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危机的里面哈，所以在这里面他求告神，当然这个底下还有哈，因为我就是，所以这就是告诉我们，这就是这个所谓的求告哈，所以我们都可以哈，我每天都可以讲到这个就向神祈求哈，祈求这是在这个。这个，我们今天祷告最多的哈，实际上有一位这个研究诗篇人，他说，真正我们今天呢，应该祷告的，你一个人哈，你看他的这个灵命啊，并不是说这个求告不好啊，但是呢，如果真正的一个基督徒越来越成熟，越来越成熟，他说，你这个赞美啊和这个感恩的，这是在你的祷告里面比例是越来越大。越来越多是吧？实际上，我想想，这个是很合乎我们这个逻辑，哈哈。比如说吧，一个爸爸和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小的时候，什么都是啊，爸爸呀，你给我买这个，爸爸呀，你给我买那个，哈哈，这个玩具那个玩具，这个东西那个东西。但是这个儿子越来越长，越来越大的时候，他心里面跟父亲再讲话，再跟父亲互动也好，或者他再想起他父亲也好，越来越多的就不是找爸爸你给我什么，而是爸爸呀。你这么对我这么好，你的恩情我怎么才能报答啊？养育之恩啊，你为我受了这么多苦，或者说你这么好啊，哎，所以你看，这个我们基督徒的灵命啊就是这样哈，这个祷告跟神求非常好，但是我们灵命越加增的时候，我们赞美 我们感恩就会越来越多，哈哈。所以这啊，我讲一下这个哈。OK，好，那么在这个里面哈，这个在这个哀歌哈，特别是在这个里面。什么特别把它拿出来，成为一个新的一类啊！实际上，这个哀歌，他们我们这里面没有把它单独放，其实哀歌都是前面，它都是讲到这个在这个痛苦、悲伤、蒙冤这样的一个难处之后，到后来他才讲了几句狠话，哈哈，讲了几句狠话，所以我们把它实际上它不是单独，它前面都是完全可以放到这个求告或者是这个祈祷里面嘛，我们看一下，没有了哦，那我这是到后面啊，到后面我这个编排啊，我把它，我觉得我还是把它拿过来哈、啊。哎，好，在这个里面哈、啊，这个你看哈、啊，在这个哀歌里面也好啊，或者叫做咒诅诗哈、啊，咒诅诗哈、啊，这个咒诅诗就咒诅嘛，就骂人的话嘛，不得好死，这不是咒诅哈、啊。所以在这个里面，你看哈、啊。在这个所谓的求告诗，在这个里面哈，其中你看这个大字弄黄的这个，都可以称为这个咒诅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啊，有11篇啊。那我们举个例子哈，你看一看哈，这个这咒诅诗哈，这个这个是往下哈，这个这智利的太太叫文玲啊，文玲给我们读一下这个诗篇啊，是啊109啊，
愿他的儿女为孤儿，他的妻子为寡妇。愿他的儿女漂流讨饭，从他们荒凉之处，出来求食。
好，就多少家啊？底下前面就已经够了哈，特别是你说愿他的女儿哈，愿他啊，愿他的儿女为孤儿，愿他的妻子为寡妇。你看这就咒诅嘛，啊，这咒诅诗哈。所以有些人就觉得就是说，这个咒诅诗哈，我先把这个弄回来啊。你们就觉得说，那像这个咒诅诗，你们怎么看这个咒诅诗？你觉得这我第一次我当年哈、啊、上这个新约中览的时候，我记得是周传初长老给我们讲的咒诅诗，哎，我就觉得你是不是抄错了？怎么这个还能放到圣经里头？我们不能，我们不要应该爱仇敌嘛？哈哈，他这个咒诅都让咒诅仇敌了，不会咒诅他这个他这个喜爱的人嘛？那哎，这个我跟圣经不符啊，这个怎么还能把它放到圣经里面呢？而且你这诗篇太恶狠狠了哈，这样的哈，让他这个儿女成为孤儿，那就是父母死，父母都死，然后怎么咒他父母死，愿他的这个妻子为寡妇，就是咒这个男的死，哈哈啊，这不就是啊，这个太狠了啊，所以，那你看这个里边哈，那大家觉得说，那你怎么看这个？换时间，你怎么看这个咒诅诗？为什么神把这个写在这上面？当然，这个我想你要想不到这个哈，这个因为这毕竟是这个圣有人解。编了一本《圣经难题》，这是圣经难题之一，很难的。不是说我们一想就想明白，那就不叫难题了哈。那些那个研究圣经的，这都研究头发都没了，最后研究一辈子，最后还没搞懂，所以它是很难的啊。所以如果你说啊，我懂了，好，写篇文章哈，然后改一改，我给你改一改，然后我做第二作者，你做第一作者，咱们把它投到这个神学期刊上，哎，咱们发表篇文章啊，这就是这个是很难的啊。那你我想这个时间的关系，我也不再问大家了哈。可能有我想在座的弟兄姐妹，你有人你可能知道哈，有人你可能大部分人应该是不知道。一般哈，关于这个咒诅诗啊，实际上是有好多种讲法。我有一张 slide，上面它至少有6种比较都是那种有名的神学家讲的。 我觉得他们，我也有点骄傲了。我觉得净在那瞎讲啊，这个，所以我就没。然后，但是其中有一位呢，我觉得特别好啊，我就是啊，采用他的这个哈、啊，他就讲啊，他就说啊，这个咒诅的是这个内容，我们乍眼一看，哟，这人怎么这样的？你张口就骂人哈、啊。实际上，如果你要是看这个先知书，先知就是这样啊。你看耶利米书啊，耶利米书，这个文呃那个那个文旁边的姐妹哈、啊，你叫什么名字？你跟我们讲一下。我们这上了一年课了，最后同学都不知道什么名字哈、啊。张瑶啊，你帮讲张瑶姐妹帮我们读一下这个哈、啊。耶利米书，这是耶利米书啊，先知耶利米。
请你试验我怎样站在你面前为他们代求，要使你的愤怒向他们转交。故此，愿你将他们的儿女交于恶方和当
饥荒，这繁体字，对不起哈、啊。
且作寡，让他们的男人被死亡所灭，他们的少年人在阵上被刀击杀。
击杀啊！所以你看你啊，我为什么特意选了两节哈、啊？你看那第二节哈、啊，跟第一跟前面那个咒诅诗怎么样？哎，很像，差不多啊，差不多都是一个意思。所以你看，当你在先知书里面看到的，你觉得没问题，对不对？因为这就是神，就是真正告诉这些恶人，如果你不转回，你行恶，你的结局就是这样。他并不是说他咒诅谁，这是你自己，你要作恶，你这就是这个结局，就是先知嘛。先知告诉你这些东西，先知就是在不谈喜欢哈，净说那些别人不爱听的话啊。所以先知，有人说先知没有一个得好死的，所以这主耶稣讲嘛，这都是犹太人，他们都给他杀掉了，因为他净讲人家不爱听的。所以，但是他说神让我怎么说，我就怎么讲啊，先知，所以没问题。那么，那但是你看哈。你看这个前面这个20节哈、啊，你看他在这里面讲什么？这先知他在讲底下这阵啊，他讲什么？他是为他们祷告。所以你看神的心是什么呀、啊？这就是代表，因为这神让他讲的嘛。所以神是先让他们为这些恶人祷告，希望他们转回啊。所以这就是圣经上讲的，神愿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所以神的心意是让恶人也都转回，所以这就主耶稣说让我们爱仇敌的意思什么呢？我们爱他的时候给他一个机会回转，不给他逼到死胡同啊。所以这个诗篇，如果你要是去看的话，他几乎虽然他不像这样的一种写法，实际上你要看他前面诗人在讲到自己的遭遇的时候哈，实际上是我想是同样的是一个。就说这个诗人，这个咒诅师是站在一个先知的这个角度，他实际上这不是他，因为他里面的这种仇恨啊发现，而是他说他看到这个恶人的结局，他把它讲出来啊。我们就先讲到这儿哈，讲太多了，我们这个时间啊，你如果想继续的研究去和在底下跟我讨论讨论也行啊，我们你自己去看更一些进一步的这些参考书哈，我们有书房，我们有书店哈，你去看一看，你可以进一步的这个深入了解。第四类呢，就是君王啊，讲到这个君王啊，讲到君王这个同民，来给我们读这诗篇72。
神，求你将判断的权柄赐给他们，将公义赐给王的儿子。他要按公义审判你的民，按公义审判你的困苦人。
好啊，你看，这就是讲到君王哈。当然，君王他也讲到这地上的君王哈，他也讲到天上的君王。实际上，地上的君王所预表的也是将来这位弥赛亚哈，这位天上的这个君王，或者是就讲神万王之王、万神之神、万主之主哈，都是讲到这个的哈。有一些诗是讲到这个智慧哈，讲到智慧。诗篇一章啊，第一篇哈。就特别讲到这个智慧， 你旁边那位姐妹，你报一下名字，张金玲哈，金玲姐妹来帮我们读一下。
做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
谢
人
曼
的
人，
作为，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
哎，好啊，感谢主。你看，这是讲到一个人哈，你怎么有智慧的？你走完你这一生哈，你如果说哦，我看到有一些那些计谋也好，有一些这些啊，他们能够这个。你要这样做了，你就可以能够升官发财，你可以得什么好处？但是他说，不要这样做，哈哈，哎，不要这样做，因为这是神不喜悦的。你虽然在世上得了点好处，但是你最后你是占小便宜吃大亏啊！当然我这句话有点俗气了哈。好，智慧篇还有律法师哈，律法师，我们最就119篇哈，这119篇也是在诗篇里面，它有什么特点？119篇，最长的，很长的啊，这个最长的一篇诗啊，这个后面那神姐妹来给我们读这个诗篇这两节。
这人变为有福，遵守他的法度，一心寻求他的，这人变为有福。
好，我们第三课的时候，我们还会把这篇诗，我们跟大家讲一讲啊，所以这就讲到律法啊，讲到律法。然后第四讲到历史哈，讲到特别是主要是讲到以色列人选民的这个历史哈，这个讲到这个他们出埃及也好，他们进迦南也好，最后他们被掳，然后他们又神应许他们哈被掳了，然后又被释放哈。一般在历史上被掳的基本上就完了，这民族没不会释放，谁释放你？啊，没有一个除了以色列人，没有一个被再释放回老家的啊，那个时候是没有的。俘虏跟现在不一样哈，哎，所以这个讲到这个讲到以色列的历史哈，我们继续哦，后面这个乔呃那个，哎这哎哎那军局哈，军局尊局哈，不军局，军局姐妹来给我们读一下这个。
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带回西安的时候，我们好像做梦的人，我们满口喜笑，满城欢呼的时候，外邦中就有人说，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
这是他们被掳巴比伦哈，后来这个波斯王哈古列，然后放他们回来，给他们被掳归回，就讲讲这段历史啊，以色列历史。好，上行之诗，上行之诗是讲什么？讲以色列每年哈3次3个节日，你要是住在你一定要就说犹太人一定要到耶路啊圣殿要敬拜朝拜神，这个复啊这个不不不，这个逾越节。啊，还有这个五旬节，逾越节、五旬节，还有这个，祝棚节，五个节，它有7个节期哈，这个3个节一定要到耶路撒冷来过节，所以这就是这个耶路撒冷，因为耶路撒冷是在山上哈，所以大家从4面8方往上，一边就是往山上走哈，上行，一边就念诗赞美，他带领着全家老少哈，全家老少哈，那个不是今天哈，我们有点有个什么节日就去玩去了，坐 cruise 不是哈，他们全家老少一定要是这个带着他们到耶路撒冷，他们来敬拜神哈，一边往上走，一边登阶梯也好，一边往山上走的话，他们一边啊。那个读诗篇赞美神啊，就是这个上行之诗，这个后面张泽给我们读一下来。
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
所以你看，我就想哈，如果你爬山以后你要去旅游，你爬山啊，你读这个哈，一边读你腿就不疼了，你也不累了哈，这个给你力量哈，耶和华给你力量。好，这次刚才我们讲过了哈，太好了，哎，讲过了，好，时间也到了，哎，这个我们讲到这个诗篇哈，诗篇和新约，就是诗篇新约引用诗篇280多次，其中有116次是引自于诗篇啊，当然还有其他的这个100多次就是 都是引用其他的书哈，其他的书卷哈。实际上你看看哈，先知书当然引用的比较多哈。实际上真正最多的就是来自于诗篇，你看它几乎就占了三分之一还要多一些了哈，这个二分之一少一点。那么其他的那个这个六十啊，这个39卷书，那38卷书，这才占了三分之二哈，它就占了三分之一，还要多一些啊。然后这个底下哈，这底下就是说，甚至主耶稣啊，多次引用诗篇啊，门徒们多次引用诗篇。好，你回去看一看哈。然后这个呢，就是讲到新约与诗篇，这个讲到这个诗篇中专门论到基督的，因为这个先知哈，律法和先知一切旧约也好，新约啊，新约当然很明显，即便是旧约，主耶稣那时候还没有道成肉身，但是旧约里面所有的律法和先知，整本这个约都是指向耶稣基督。那么当然有些东西有可能是隐藏的，我们没看不出来。但这里面哈，这个诗篇里面指向这个诗篇里面指到基督的哈，指到他的工作、受难、复活，他是做君王，他是祭司，他是那个大牧者哈。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啊，这些哈，在这里面都我给列了一个表哈，大家我看一共有2页哈，哎，你看这也是一页啊，大家回去看一看哈，这个列了这个2页，非常完整哈，这个非常的好，大家回去可以对照这个经文，你看一看，你去思想，你像每天你灵修，你就可以做这个灵修，你就读这个诗篇45篇第6节第11节，你或者希伯来啊啊，你就啊诗篇哈，你就诗篇。你读这2节之后，你再读希伯来书1章8节，然后你坐那默默的在想这几节经文，这就叫默想哈，就叫默想，就叫个人灵修啊。这些都是我们个人灵修很好的材料啊。好，那我们就今天就结束到这里哈。这个一般我有规律，我发现一个规律哈，一般快下课的时候到点了还不下课。就我们校长就进来了，哈哈，进来，在后面温就是很温柔的就看着你，哈哈，然后为你祷告，为这讲员祷告，哈，所以，亲爱的阿爸天父，人所能讲的就到这里面，但是我们知道说圣灵你在我们心里面动工，大大的动工，就从现在来开始，主啊，求主你让我们真的，就像以色列人所说的哈，就说我把你的话，我吃到我的这个嘴里面，吃到我的心里面，就比蜜还甘甜。主啊，就求圣灵，你就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无论是线上的，无论是我们教室里面的，就让我们渴慕你的话，我们就从今天开始，我们就去读读这个诗篇。我们甚至年轻的哈，我们头脑好的，我们去背这个背诵这个神的你的话，这个诗篇里面这样的美好的这个话语，让它成为我们心里的力量，让我们刚强起来，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我们这个人生每一步。谢谢主耶稣，你赐福今天在线上在教室里面每一位弟兄和姐妹，祝福他们的家庭，也保守我们下面我们听到我们敬拜的时间。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